李贺问陈硕，名额里有你？李贺有点明知故问了，如果自己的翅膀没有扇动的过大，陈硕就是今年出国的。陈硕整个人都笑开了花，说道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我感觉我心脏跳得停不下来了，不信你摸摸。李贺嫌弃的甩开陈硕的手，说道，赶紧的请客，少点嘚瑟。陈硕接着连忙捂上自己的嘴，说道，不，你不理解这种感觉，我就是开心，我觉得整个人都在飞啊。李贺把陈硕重新按到座位上，说道，班里多少人出去啊？什么时候走？我来安排，大家一起聚一下。两个班就七个人，就是这几天走，能赶上那边一月份开学。这美国鬼子任性啊，他可不管你中国人过年不过年。李和懒得去打嘴炮，心说，你要是去耶鲁，你看看是不是乖乖的九月份开学。不过各个大学不一样，有的就要求提前过去去读语言预科班。看着陈硕有些手舞足蹈的样子，当然理解，在这个年代能出国相当于草鸡变凤凰。包括许多人稀里糊涂地过了一辈子，反而临老了越来越想不开，迷茫了。电影上、电视上、杂志上到处展现花花绿绿的世界，同时外面越来越多的万元户款爷的故事也在到处流传。不仅外面世界一片的纷纷扰扰，校园里不都是那么的安静了？都是削尖脑袋要出国，可哪里又是那么容易的？起码现在不容易。如果让李贺来总结，李贺会说，八十年代初是小商品流通个体户时代，八十年代中后期是制造业时代开启，九十年代初是知识经济时代，最后随着知识分子的加入，代表着以个体户和下岗工人为主体的暴发户时代结束了。李贺想想自己胆子是不是太小了，刘家四兄弟这时候说不定在川内轰轰烈烈地搞养殖卖饲料呢，要不人家是第一个首富呢。随着天气越来越冷了，离放假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李贺抽空去火车站买了火车票，反而越到回家的日子越来越焦急。路过邮局给苏明回了一封电报，只有简略的几个字，很好，立刻开工。李贺收到了苏明寄过来的磁带，非常满意，降噪的处理做得非常的好，除了包装上粗糙了一点，简直跟正版没有区别。到了李爱军的店里，李爱军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做出的鞋子给李贺试脚。李爱军前后已经做了三款，都没有得到李贺的认可，心里有点失落了。新开的鞋铺位置只能说是一般，平常大门都是关着的，李爱军一个人在里边捣鼓，但是屋子里收拾得特别干净，桌子上没有一丝污垢，连脚下的地板都是干干净净的，就连剪下的碎线头碎皮子都被堆得整整齐齐。李贺说，你收拾得这么干净干嘛？比饭店都收拾得干净啊。嗨，那是我老娘收拾的，说什么做生意不能邋遢。你赶紧说呀，这双怎么样？我可都是按照你给的图纸做的。李贺作为一名理工宅男，画图是最基本的技能，但是又所谓隔行如隔山，按照以前见过的一些鞋子流行款式画出来的，可实际做出来又有那么点不一样了。李贺仔细地在地上走了几步，看着李爱军紧张的神色，笑着说，就这样成了，女靴你也照这做，保证不愁卖。 那我买10块中吧。李和一副看二傻子的表情问道，百货商店卖多少？百货商店没皮棉鞋，都是皮鞋，都是10块到20块。那你自己比人家厂子里的出来的差？李彦军说，那不可能，绝对比他们的好，他们那胶水糊弄人呢。18块钱不二价，低于这个价不卖。李彦军急眼了，这么贵谁来买啊？那是，要是便宜了都来买，哪怕订单排到明年你也挣不了几个钱。听我的，没错。那我就试试。不行不行，我再买便宜点。什么叫试试？就这个价，这双我穿着了，加紧做，保证啊你数钱数到手抽筋。新皮鞋穿在脚上暖和极了，李和是舍不得脱下来。真让李和说着了，等李爱军开门的那天挂了一个出售皮棉鞋的招牌。皮棉鞋也好理解，就是皮鞋里面夹棉花。李爱军把做好的10双男鞋5双女靴摆在店里的时候，当场有人试穿就舍不得脱下来了，一咬牙当场就付了钱。有的人呢还当场试图还价，可转眼就被别人给买了。有的人没有带钱，等回去取钱的时候鞋子都卖光了。当场就有人扎刺不乐意了，你开个鞋店没鞋子买了不是糊弄人吗？李爱军毕竟年轻没做过，脸嫩。这时候李爱军老娘站了出来，毕竟姜是老的辣，摆出了老神在在的说道，
我们家的鞋子可是全部手工敲出来的，大家都是老师傅了，你们瞅瞅这皮子揉起来可费劲了，刷胶烘干粘底压合出宣，哪道工序是简单的，可不是厂子里机器能比的。你再瞧瞧满京城是不是只有我们一家卖这种鞋子，各位要真想要就留个尺码约个时间，等我们做好了来取就是了，保证过年前都能穿上新鞋。
就这样，李爱军全家上阵分工序制鞋，开始有亲戚来帮忙，后面有家里楼道关系好的也来家里帮忙。最后李爱军不好让人家白忙活，还是按照李和的建议，按照工序分工，每家每户按照工龄来算钱。就这样，不光李爱军赚了钱，左邻右舍也过了肥年。李爱军数着那厚厚的一沓钱，都能感觉到自己眼角的湿热。李爱军他爹说，
没李和那孩子你也不成，人活在世大礼那是绝对不能亏的。
李爱军让李小妹骑着三轮车载着自己给李和送了一台大收音机，同时又把之前借的钱还给了李和。李爱军说，
哎，现在年轻人都稀罕这玩意儿，我可是费了老劲才弄了一张票啊。
李和哭笑不得呀，要怪只能怪自己瞒得太严实了，说道，
哥你不知道我之前做啥的，我之前就是倒腾收音机的，我能缺这玩意儿？满京城啊就没比我做的大的了。
李爱军愕然了，